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在很多的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中，都有神仙下凡变成人形与人类结合，演绎出一曲曲悲欢离合的爱情悲喜剧，同时也以此彰显和歌颂爱情的伟大与不可抗拒。但在创世纪六章记载的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不单不被认为是什么值得传扬的爱情故事，这短短的一个句子还引发了神学上的持久争议，以致神的儿子究竟指的是谁成为千古之谜。历史历代虽有好几种解释，却似乎都不怎么完全说得通。这其实也从旁证明，圣经不是神话故事或传说，而是记录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肯定有难解的地方。对有限的人来说，我们遇到难解的神的话，不必强解，也不必非要认为自己理解的就完全正确，而与人争论不休。我们只需要谦卑领受神要我们明白的道理与旨意就足矣。有位解经家在引述对这段话的神学观点时说，无论哪一种解释，都显明了撒旦败坏人类的行为，但神保留了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也就是挪亚的家庭。那一代人除了挪亚一家外，都在洪水中灭亡了。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节目中，我已经完成了《创世纪》第五章的分享，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创世纪》第五章的内容其实挺令人沮丧的，因为亚当犯罪，结果他的后裔都难逃一死。创世纪第五章主要记载了从亚当到挪亚的族谱，这让我们想到了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开篇耶稣的族谱。两处家谱遥相呼应，彰显神的救恩是何等奇妙。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虽然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但却始终不离不弃。成就神救恩的关键人物耶稣基督是出自亚当的儿子赛特的后裔。根据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正是赛特的后裔。圣经要让世人明白，救主耶稣就是要借着罪人亚当的后裔降世为人，完成救赎使命。只有无罪的主耶稣才有资格作为罪人的赎罪祭，满足神公义的标准。 另外，在创世纪第五章关于族谱的记载中，都提到某某人出生，活了几岁，生了谁，然后又活多少年就死了。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只有以诺是例外。根据圣经记载，以诺没有死，因为他与神同行，神将他接回去了。在旧约里边，只有两个人是这样的，一位是以诺，那么另外一位是先知以利亚。好，亲爱的朋友，那么现在我们将开始研读创世纪的第六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跟我一起打开圣经，翻到创世纪的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犹如一幅幅电影画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不但看到洪水，而且还了解到洪水审判世界的原因。好，我们先来查考创世纪第六章的一到八节的经文。这一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第五章关于族谱的记载与第六章九节至第九章关于洪水继续之间的转接部分。这段经文有三点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第一，本段记载了越发猖獗的罪恶，提到了洪水之前其中一样最恶劣的罪，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结合。罪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让神觉得必须要用洪水来毁灭人类的地步。这一方面回应了第五章族谱中出现的人物都难逃一死的结局，另一方面也为神用洪水毁灭世界埋下伏笔。第二，本段描述了神对人犯罪的感想和回应，神为此感到忧伤。第三，本段提及挪亚，借此重述创世纪第一至第十一章出现的三部曲：人犯罪，神惩罚，惩罚后神施恩拯救。神拣选挪亚为被拯救人物，因为挪亚他与众不同。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八节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段。首先，六章一到四节是第一段，讲述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犯罪。第二段是六章五到七节，讲述神要毁灭凡有血气的。第三段是六章八节，讲述神要保留蒙恩的挪亚一家。创世纪第六章一到二节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这句指人口膨胀，当时的人寿命都很长，人口越来越多不足为奇。这一节经文接续了创世纪第五章家谱所带出的重点，就是人类不断的繁衍。那么神的儿子们以及人的女子究竟指的是谁呢？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观点也是五花八门，没有统一定论。很多人认为神的儿子们是指堕落的天使，但是我并不认同，因为圣经有两处经文提供了明显的证据，说明这种观点并不可信。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节记载，耶稣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五节，耶稣也如此说。可见天使并不嫁娶，也不生儿育女。还有其他的学者认为，创世纪第六章一到二节说神的儿子们是指赛特的后裔，他们与该隐的邪恶后裔，就是人的女子通婚，使得道德越发败坏，最后就变成邪恶的世界。但是这种解释呢，也是有待商榷，因为旧约圣经称人为神的儿子，通常指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圣经从来没有把赛特的后代称为神的儿子。 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圣经证据说明赛特的所有后裔都敬畏神。说神的儿子是赛特的后裔，这种观点似乎有点牵强。第三种观点是神的儿子是指男人。第四种看法则认为神的儿子是领袖。但最后这两种看法也同样缺乏圣经的理据。因此，我们很难锁定其中一种解释就是那个最终的解释。那么虽然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掌握到经文的意思。这里指出了上古时代，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的罪恶也多了起来。总之，不管怎么样，神的儿子们以及人的女子两者的结合，表明受造物没有各从其类，违反了神的吩咐。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人的道德沦丧和败坏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足以令神发怒的地步了。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里，美貌这个字原来是指好的意思。人犯罪，因为想着自己认为是好的那些东西，这和神看着是好的就成了强烈的对比。人认为是好的，不一定是神认为是好的。当人的罪恶增多的时候，那么神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三节经文，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灵和气息是同一个字，就是创造者使人变成有生命的、可以存活的生命。如果人失去了神的灵，人就没有了生命。所以在这里呢，神表明了人要面对死亡，神的灵不会永远的住在人里边。日子还可到120年，是指当时的人还有120年的寿命，因洪水将于120年之后来临。这类似约拿书第三章第四节的宣告，再等40日，尼尼微就倾覆了。再过120年，洪水就会临到世上，到时候所有的生物都会被毁灭。神给了挪亚时代的人120年的时间去改变他们的恶习，这体现了神的仁爱、怜悯和丰盛的慈爱。我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应该感谢神，他给了我们太多的时间来去反省我们的罪。2000多年来，神还没有再来施行最后的审判。神在耐心等候每一个罪人的自觉悔改，因为他不愿一个人沉沦。我们真不知道神会忍耐到什么时候，但是时候到了，我们是不能跟神讨价还价的。所以我们应当趁早悔改归向神。创世纪第六章的四节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第四节提到了伟人和英武有名的人。伟人在这里是指身量高大、体格魁梧的人，他们是不守本位的神的儿子，他们和人的女子结合，生了英武有名的人。英武有名的人不一定是指受人尊敬的英雄，英武也可以是指暴力和善战。这些人好勇斗狠，经常用自己身材高大的优势去欺压周围的人，声名狼藉，臭名远播。好，亲爱的朋友，在这一节经文中，我们应该记住一个道理，神看当时的人是一群堕落的人，但是人看他们却是强大的领袖。路加福音第16章15节清楚告诉我们，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究竟当时地球上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是什么导致神要用洪水来审判世界呢？ 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四节描述当时某一个特别的罪，但是五到七节则指出罪恶之广泛、深入及持久。五到七节这段经文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地上罪恶很大，显示罪蔓延甚广，这是一到四节描述的淫乱的结果。人类的邪恶已经蔓延，并且逐渐腐蚀了整个时代。第二，罪不只是外显于行为，而是连思想都被污染了。第三，罪恶是持续不断的，如作者指出，人终日思想的都是恶。人类的邪恶之大已经到了足以危害人类本性的地步。当时罪恶的猖獗和严重性是如此厉害，神为此心中忧伤。好，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在这节经文里边有几个用词我们要一再强调的，你可以在圣经上做一些标记。人在地上罪恶很大，这一句中的大字，还有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句的终日这两个字，以及尽都是恶这四个字，这三个字词把全地上的人类的光景都给揭露了出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很大这个词和六章一节在世上多起来的多在原文是相同的，这暗示了人的数目和罪恶成为正比，人越多所犯的罪也越多。创世纪第六章六节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后悔是指难过的意思。无所不知的神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绝不后悔。不过，当看到他所爱的人不断犯罪时，神却是十分的忧伤和难过。创世纪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人犯罪以至于要受苦楚。还有创世纪五章二十九节也说，罪使人操作和劳苦。罪让神失望和忧伤，在此暗示神与人同受痛苦。正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所宣告的那样，他们在一切苦难中，神也同受苦难。创世纪第六章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耶和华为人的罪感到忧伤和难过，同时神也是公义的神，所以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除灭的基本意思是删除，这包括了用水洗涤洗干净，结果是什么都没有了。人、走兽、昆虫、飞鸟是除灭的次序，人犯罪连累其他生物，以至于所有的动物都会从地上除灭。所以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要轻看犯罪这件事情，觉得我们犯罪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其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仅会让自己受苦，也会连累到其他人和地上的万物，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要特别小心。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挪亚的身上。由此可见，人不是绝望的，神对人还是充满了怜悯跟慈爱的。亲爱的朋友，今天神对我们也是充满了怜悯和慈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就随意的犯罪，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与罪恶水火不容。当看到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一定会施行管教。另外，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一定会为我们感到忧伤，正如创世纪六章六节所说的。所以呢，我们怎么可以让爱我们的天父来伤心呢？那么为什么挪亚会蒙恩呢？因为神对人有怜悯的慈爱，神时常鉴察人心，不愿一人沉沦。挪亚是一个义人，他在神眼中被看为义，这是何等的恩待呢？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人类堕落的程度已经发展到让神无法忍受，需要用洪水毁灭的地步。只有挪亚一家八口相信神，听从神的话，以至于在神面前蒙恩得救。好，亲爱的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六章九到十二节这段经文的内容。这一段主要是介绍挪亚的独特之处和特质。挪亚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强暴的时代，然而在这个时代中，挪亚却是一个义人，一个完全人，他与神同行。完全人是形容挪亚远离罪恶，遵守主道，有诚信，备受尊重。与神同行这几个字反映了挪亚和以诺一样，他跟神有紧密的关系。在黑暗的时代，挪亚仍然能够遵守主道，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非常难得的。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在这一节经文中，义人的义字跟创世纪六章五节的恶相反。义人行事为人都是按神的标准和要求，义人是从律法和道德方面的评估，他做合法和当行之事。义主要是指人与神的关系，是献祭礼仪的用语，形容无瑕疵的祭物。这里暗示挪亚并非混合的种类，他是完全人。完全人远离罪恶，遵守主道，这都是挪亚的表现。他有诚信，也备受尊重。正如创世纪十七章一节所记载的那样，神也曾要求亚伯拉罕做完全人，这并非不能达到的标准。挪亚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暗示挪亚在邪恶的世代中仍然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这也强调他与众不同的独特性。那么神为什么要拯救挪亚呢？难道是因为本节经文中提到的三个品质，他是个义人、完全人以及他与神同行吗？不是，因为圣经强调救恩是人所不配得的。正如申命记的七章七到八节，摩西对以色列民所说的，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所以人在神面前蒙恩，乃是因为神对世人不离不弃的爱。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也告诉我们，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么由此可见，挪亚有好的品质，能讨神的喜欢，但是他蒙恩得救却是因为神的爱，而非他做的有多好。其实在挪亚的那个年代，如果那些犯罪的人能够悔改醒悟，归向神，转而与神同行，遵行主道的话，我相信他们也会像挪亚那样在神面前蒙恩得救的。只可惜那些人到洪水来临的时候还都是执迷不悟，自取灭亡。要在一片干地上， 甚至在一点雨水都没有降落下来的时候，去预备一只方舟是需要信心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五节的经文中，圣经告诉我们，以诺因着信被接取。我亲爱的朋友，以诺和挪亚两个人都与神同行，都遵行神的旨意，都顺从神的安排和吩咐。所以一个直接被神接取，另一个则在洪水来的时候蒙福获救。由此可见，与神同行是何等重要呢？好朋友，不管你今天落在怎么样的一种光景底下，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请别忘记神的慈爱和恩典。只要是你愿意顺从神，遵行神在圣经中的吩咐，神必和你同在。正如挪亚和以诺一样，与神同行是一件多么让人开心的事情呢？创世纪第六章十一节和十二节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那就是说，人离弃了神的道路，人要走自己的路，人已经背弃了神创造人的目的。这跟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神在完成创造后对万物的评价就成了强烈的对比。当时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有人说，人类从历史中吸取到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听起来让人觉得很荒谬无奈，也很有点悖论的味道。但从挪亚的故事回到今天的现实，同样的悲剧仍在继续重演。同样是地上满了罪恶，同样是人不思悔改，甚至同样是有人听过福音、读过圣经，明知神的恩典计划，也仍然不愿接受神的救恩，回到耶稣基督这唯一的救命方舟里来，实在是可悲可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